哈利路亚，感谢主。那台北教会的各位兄姐、慕道朋友，还有各位的长职同工，大家新春安息日平安。感谢主，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平安的过了这个即将过这个九天的这个新春的一个所谓的休息哈。那也希望在我们这个春天刚到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与神生命当中的一个约会，而最好的约会就是在安息日的约会。所以在我们正式的我们的正道之前，我们也一样翻开今天的读经进度，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二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二节，我们从四十二节念到五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二节，四十二节我们开口念。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义，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是，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我，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感谢主，这是我们所念的。从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段落，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主耶稣是神，所以他才会讲，因为主耶稣是永不死的，但是呢，他道成肉身来为了救赎我们而尝了死味，但是呢，他是永生的，所以他才会讲父与他同在，他也父与同在，甚至呢，他比亚伯拉罕还先，亚伯拉罕是在欢欢喜喜地仰望他，所以这一点是要让我们知道，从这一边我们也要去定调我们自己神观的一个理解。那么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查考的题目是从不安到平安。感谢主，这个其实这个放假日子都过得特别怪，上班的日子过得特别慢，这个叫相对论。那个在大年初一，我们蔡长老在勉励大家说，哎，一定要注意这个新春的时间，这个饮食上要注意，免得天真岁月人真胖，春满乾坤，这个肚满油，所以这个要去注意。但是呢，也希望在我们今天第一次今年的新的 安息日的日子呢，小弟也在这边希望神主耶稣基督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天增岁月，人增恩，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然后春满乾坤呢，然后我们人增福，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气。那么今天想用这个从不安到平安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查考，事实上是这几天那其实安静的在台北都没有出门，因为曾经在10年前有一次出门到南部去，光是开到台南开了13个小时，回来又开了11个小时，之后小朋友们就讲说，老爸以后这个过年也不要再出门了，这个简直是活受罪，那个在车上 不管再好的车子，你一坐这个十几个小时都是不舒服的所以能够安静下来好好的思考这几年来整个在全世界全球我们所发生的状况，我们也希望从几个面向来思考如何这个世代是不安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但不会觉得不安，能够反而从这个地方去感受到这个平安。所以我们在大年初一那一天，当我们在互相道别的时候，小弟讲说我们今天除了讲说哈利路亚大家平安之外，更希望的是除了哈利路亚之外，我们能够加上平安还有喜乐，那也希望我们在今年的所有的日子都能够如同安息日的祝福一样充满的平安以及喜乐。那我们先来思考几件事情，为什么会人会造成不安。我们在这几年尤其 COVID-19 来的日子，我们在整个的思考当中，我们会发现到这几年人类面临了全球性的，可以讲打从有人类的历史没有发生过的，可以讲说是面临了一个病疫的一个全面性的大流行。而这个大流行整个破坏了全球所有的平衡，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还有所有的教育的、健康的，其实让人不停地在这样的一个生病的过程当中去能够去思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所以说人类面临的一次最大的一个流行，还有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恐慌，但是呢却也让人类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一次的大的团结。所以世界各国共同为了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能够合作起来，研究所谓的疫苗，研究所谓的如何来对抗这样的一个病情，甚至呢世界各国不分种族的如何能够互相的协助来共同如何面对过这次的疫情。但是呢也当然也充满了所有的大阴谋论，从形而下的，也就是在人类所能够面对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一直到形而上的，也就是说到底这个病情是来自于神呢，还是来自于撒旦的一个攻击。所以从病情一开始的时候，甚至所谓人类也有很多的宗教家马上呢提出了所谓的天启四骑士这样的一个论调。那天启四骑士其实也就是在启示录第六章里面所提到的四匹马的一个出现，也就是开了印，主耶稣开了印之后，那么第一匹马是什么？白马的出现，第二匹马红马的出现，第三匹马黑马的出现，第四匹马是灰马的出现。马上就有人讲，是不是天启四骑士的同步的出现就要让人类面临的所谓的灰马的出现，也就是阴间，也就是死亡的一个出现。所以其实在这几天当中，小弟不停地在思考，在这四年，从2020年一直到2024年，我们这4-5年的时间所面临的全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来思考几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整个后疫情时代的一个来临，对人体健康，人类面对更多未知领域的一个危机。那么这个是造成人一个最大的不安的危机。你会发现我过去我只要睡得着，吃得好，把身体照顾好，好像不会生病。但是自从这次疫情之后，人类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就生病了。就好像这几个月小弟有特别又出差到了上海去出差，就会发现到整个在上海的很多的尤其越北方越冷的地方，很多的病毒的流行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如果认知探讨，我们坐在这边的也有从比较北方在那边出差的弟兄，从这个大陆的北方回到我们台湾来的，就可以听到这个不管是诺罗病毒，甚至所谓的麻疹病毒，甚至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病毒的产生。那甚至到日本去也一样啊，麻疹的流行，水痘的流行，甚至 H1N1 的流行，流感 A 型流感的流行。我们发现说整个的这种疫情 就好像突破了你地球村的一个扩大，但是呢，人类的生病也面对了更多的一个挑战。那面对更多的挑战的一个结果，就是你就要去注重你自己身体的一个免疫力，还有注重我们为什么会去遭遇到这些情形。所以整个后疫情的时代会让我们去了解到，人类的已经充满，因为来自于病毒的问题，来自于这个不可知的因素，让我们面临的生命当中很大的挑战。那么这是一个第一项的一个不安。所以中了这个 COVID-19 之后会有多少影响，像最近小弟有好多个好朋友，他说哦，那个我们三重一个执事，他说哦，文清你知道吗，我已经好少三个月了，然后那天刚好要开会，我打了电话，我说执事啊，你有个三顶包少个清气清气，我三个月大概快少得干干净净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生病则已，最近的流感一生病的结果那就是一直咳，咳个不停，很多人咳两个月的，很多人咳三个月的，还有很多人咳了半年的都有。所以自从曾经感染了 COVID-19 之后，你到底人的生病情形会变成怎样的影响，不知道了。第二个是疫苗后续所造成的可能问题，已经也让我们无所了解了。比如说打了疫苗之后原本身体的健康没有问题的，怎么会发生的问题呢？其实在去年小弟也很遗憾的，我送了好几个比我年轻的人那个疫苗之后产生，到底是不是疫苗也没有人可以知道，因为也没有人能够去判定的。比如说我的房东的儿子，那个从他还在念书， 我租了他的房子之后就了解他身体身强体壮，他到了零下，不是零下，到了那个大概十度八度，他好像只有他 一整年的衣服只有短袖，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看他穿过长袖衣服。他打 tennis 一场打下可以打四个小时，他说叔叔我可以打四个小时不会累的，但是打了第一针之后他 tennis 只能打一个小时，打了第二针之后他 tennis 没有办法打，那个网球已经没有办法再打了。但是呢，在 很惋惜的，在前年的年底第三针一打上去之后，当天他整个就直接送急救，而且马上就送 ICU 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很多人觉得不可能的问题的疫苗，结果他打了第三针之后就发生了这个状况。因为他母亲跟我私交很好，他说谢先生到底怎么办，我说你既然已经送到了最好的医院，那我们只能也为你来祷告。那么没想到就引发了心肌炎，之后没有多久就去世了。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思考，人类在面对这样不可知的疫情的时候，其实是会让我们面临了很多不同的不安的感觉。那么根据整个研究，自从 COVID-19 来之后，我们台湾的一个医疗环境，不管来自于疫苗的或曾经因为感染 COVID-19 台湾整个所谓的过敏的问题增加了几乎有三成以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就好像那个小弟的小舅子，那最近原本要去打那个什么带状疱疹的疫苗，因为我自从得了带状疱疹把周边的人很多吓得，大家通通乖乖去打疫苗，结果他说他也要去打疫苗，结果呢因为也不知名的因素，结果他引发很严重的过敏情形，而且已经快半年的时间做了1100种过敏原的测试，结果找不到原因。但是呢当他真的要去给医生打的时候，医生拒绝，因为那个过敏情形太严重了，所以医生拒绝不敢给他打疫苗。所以其实我们人类现在自从 COVID-19 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不知名的、不可预测的、不可知的很多因素都产生了。那在过年期间小弟也跟我们教会几位医生的弟兄大家一起吃饭，在聊起这个事情，其实现在连很多的医生也无法去理解到底有多少疾病是延伸性的来自于 COVID-19 的问题，或者是来自于其他病毒的问题产生了这些后续的状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不安的地方，来自于哪边，来自于身体的健康的问题。第二个，经济的问题的一个破坏。我们也知道整个 COVID-19 之后，整个因为封锁的问题造成了整个全世界的一个大断裂情形。举个例子来讲，2020年的发生这个状况，到2021年，因为小弟所做的行业那么会牵扯到很多的面向，各个不同的行当，比如说我们汽车行业，那么我在很早2020年2021年就跟大家提醒说可能会断掉，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就东西就这样生产怎么会断掉，但是就是真的断掉，一下子轴承断掉了，一下铸件断掉了，一下子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原物料来源就断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非常严重的，一直到2022年的年底，其实有没有彻底得到解决？还是没有解决。那么一直得到比较大的解决是到2023年的年中，其实比较多的原物料的供应才跟上。那很多人讲说到2024年是不是就能够跟上，其实是错的。我跟大家讲，全球的整个经济受了这么大的一个重伤，很多人整个事实上这个锻炼不只是材料的锻炼，还有最严重的是人才的锻炼。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人才的锻炼之后，你现在就算是很多很多行业，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整个我们要去订一下餐厅，看起来好像餐厅的生意很好，应该都没有问题。我跟大家讲，餐厅的生意很好，所有的餐厅越知名的餐厅越请不到人的一堆啊。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再来，我们台湾从2024年之后，其实很多的行业年终之后，其实第三季之后经济并不是想象中的好。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奇怪啊，既然经济这样子，那应该事要服于人，就是人应该能够随便就可以找得到人来工作，但是很抱歉找不到人工作。所以很多的行当根本就是也还半处于锻炼的状态。为什么叫锻炼？因为做不出来，根本就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们建筑业好了，台湾去年的建筑业到今年到现在为止是还不错的，但是建筑业所造成的，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东西不停的在上涨。举一个例子来讲，钉绑模就好，我们很多原住民的弟兄其实都在做着钉绑模的工作。那么从一天3000块钱、3500，甚至再有一些特别的工程喊到5000块、6000块钱叫不到人。所以其实在这个是社会的真实状况。所以我们发现到很多的工地根本是延迟的。所以为什么在我们去年我们整个我们的台北教会的职务会为我们的外墙，其实我们所担忧的是不是能够容易的发包，其实是并不好发包的。只是感谢主，我们能够找到适当的厂家，也能够经过他们的报价，那我们也可能现在在赶着这个所谓的跑证照的过程。我们希望众弟兄姐妹能够来为这件事情代祷，能够让我们顺利的取得证照，能够在今年能够紧速的我们投入我们的外墙工程，也能够在2026年我们的90周年以前，我们的传道90周年以前，是不是能够把我们台北教会的外墙完成。但是呢，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其实小弟一直也在担心的是什么？缺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怀疑，小弟所讲其实很多是缺工。全台湾，不要说全台湾，应该讲全球性的，对于技术工仍然是缺乏的。所以其实这个造成整个对于经济的一个重伤是大的。所以去年的经济好不好，我们看到台湾的股市飙成这个样子，看到美国的股市飙成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真实的实体经济是不是好的呢？其实是很多的行业其实是衰退的。我们从银行界可以去了解，从这个所谓的产业界我们可以去了解到，去年营业额能够增加的事实上是不容易的。所以很多人一直误以为股票涨成这样子是不是代表应该所有的产业都是好的？没有，所以这个才是真实的情形。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所造成的第一个不安的是谁？是老板。现在根本不是当老板的时代，现在老板要去追钱来养他的公司，如果老板没有追钱养他的公司，其实从2023年到2024年，很多的老板是亏钱的。所以现在老板是追钱在养公司的是非常多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当老板是快乐的事情，当老板一点都不快乐，所以大家必须要去了解到真实的世界在变化过程当中。所以整个经济的破坏跟重组，以及整个政治的思维的改变造成的，因为 COVID-19 的事情，很多的国家造成的，这个政府是否能够信任的？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发生这种状况，全球所有的国家的百姓都会发生，因为产生了这样子的疫情，到底国家是不是可以信任的？第二个呢，现在的经济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所以这个部分让很多人是无所适从的。所以从国情、客情到商情，所有整个的一个政治情形，让人产生了很多的不安的情况。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所谓的好像景气是非常好，但是小弟还是要告诉大家，小弟跑了那么多国家，台湾绝对是少数国家当中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国家。所以其实我们是要非常感谢主的。所以如果在座的很多的兄姐就可以知道，我们越跑得越多的国家，在很多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台湾是少数当中经济成长是能够成长而且是不错的国家的。 很多人说越南整个所谓的东南亚这个国家应该都在所谓的成长当中，但是小弟要告诉大家，越南根据整个的经济报告，每一年进去越南的那个所谓的注册的公司有18000多家，但是呢也有16000多家在撤销当中。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越南就是我们想象中好，所以并不是这样。很多人说印度成长非常快，我们要知道当经济在越底层，它在成长当中那个幅度当然是大的，但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做生意并不是我们所想象。小弟的很多好朋友到了印度投资之后，干脆就通通送给他吧。那有的到越南去投资之后，我们 这个小弟因为1995年就曾经到越南，在那边待了5年的时间，这个好朋友们大家碰面，我说现在越南有没有比较好，那有一部分人说好，有一部分人说哦，谢先生还是你讲的，这个到那边就发现越做越难，这个到越南就越做越难这种情形。所以其实整个世界从经济上来讲，很多事情仍然让我们也呈现的不安的感觉。所以其实从整个大环境让我们从第二项当中觉得第二项的人的不安，就如同天启四骑士一样。来，我们请看一下这个天启四骑士所带给人类的是什么呢？我们请看启示录第六章，我们请翻到启示录的第六章。我们先请看第五章，我们还先翻过来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好了，第六章第一节，我们来请看第六章的第一节，揭开开第一印。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且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我们可以看到谁能够配展开这七印。到了末世的日子，小弟还是要在这边提醒大家，虽然现在我们过着平安丰衣足食的日子，但是我们却有没有想到过，其实如果我们从启示录的这个所谓天启文学的一个角度来提醒我们的，当主耶稣开展了这七印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整个世界末世的那个日子的一个来临？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中，人带给人的不安，从政治的，从经济的，从健康的，它是出现的。所以第一印是告诉我们白马的出现，第二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印所带给大家的是什么。第四节，就另外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匹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不枉有人解经在讲说，代表这个红马代表什么代表什么。打从有人类的历史，什么时候没有打仗过？打从有人类的历史，什么时候就有全部所谓的全境太平过？没有过呀。这其实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的，只要撒旦的存在，这个阻挡者的存在，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有这一把大刀赐给他，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到处会有地震饥荒等等，主耶稣很早就提醒我们的。所以当我们听到了现在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到处有地震，有饥荒，有天灾，有人祸的时候，那就是代表什么？末世已经临近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当然这些的过程会带给我们人的不安，但是我们就要如同哈巴谷先知一样，虽然葡萄树不结果等等，这一些来自于经济的伤害，虽然听到了所谓的犯境之名已经要上来了，虽然在这个不安当中，但是呢，他说我的心却如同母鹿的蹄，能够稳行在高处。所以基督徒我们去了解到，在这个不安的历史当中，我们而知道，而在知道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在信靠的过程里面，祈求神能够带领我们来面临这个不安的时代。到了第三印，什么样的第三印呢？黑色主义所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请看
第六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的麦子，一钱银子买大三升的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
整个黑色主义，其实我们也看到什么叫黑色主义，为什么我们会讲当经济面临了很大的一个所谓的冲击，叫做黑天鹅甚至黑犀牛等等这样的一个称呼法。黑色主义其实所代表的是来自于对经济的一个冲击，所以其实从人类的开始也一样啊，在不安的时代当中，或者在受损的时代里面，经济一定会受损，所以来自于疾病的，来自于经济的一个造成人的不安。所以天启四骑士是今天才有吗？不是啊，其实在整个的末世时代当中它一直是存在的。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就变成好像一定去贴着在那一边，哦，这个黑马代表了什么，这个红马代表什么，没有。其实圣经只是不停的透过主耶稣，透过这个奇异来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在末世当中，我们一定随时要自我的警戒，对于信仰自我的一个戒慎小心的追求。再来开第四印的，我们看第八节，第八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灰色的马骑在马上，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我们注意看哦，在第八节特别记载，其实在生命记，在约书亚书记，在很多的地方，在很多的先知书里面特别记载，当神在惩罚人的时候，哦，当人类犯了罪，尤其是拜偶像的罪，当人因为整个淫乱的罪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特别用到会击打人的是什么？刀剑、饥荒、瘟疫还有野兽。所以一样的道理，并不是只有在现在的日子当中才出现这个状况，乃是到了末世的日子，我们就是会面临这个状况。所以有一些人讲说，神好像在单言，一天到晚在讲末世末世，结果又过了三十年，这个我从小信主，五岁的时候信主，到现在六十岁了，五十五年过了，还是在末世的日子。但是大家可以了解吗？时间对人而言好像是时间，但这个时空对整个这么庞大的宇宙，对于全智全能的神也根本几乎是不存在的。那一天其实也有几位弟兄姐妹啊，有到小弟的家里来，所以其实我常常讲，到了所谓的过年的时间，我们虽然没有在教会聚会，但是我们随时可以有家庭祭坛啊，所以一年见一次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到小弟的家里，我们一起泡茶喝咖啡，那其实一样就谈论神的真理以为美。那我们在谈论的过程当中，当谈到神观的问题，当谈到了很多现在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小弟就特别提醒了一位弟兄说，其实现在的日子我们经常讲会不经意的把我们人类用我们的时空来思考事情，但是我们却不对的。因为对神而言，千年如一日，其实那也是彼得的一个形容。因为对这么大的一个宇宙而言，时间是人类利用着太阳、利用的月亮，在计算人类的过的所定的这个所谓的春夏秋冬的日子。但是对这么大的一个宇宙而言，其实根本时间是不存在的。所以到神只是因为今天容许人再给人更多的机会，所以让末日的日子能够往后的推延，就如同当时大洪水的日子一样，当他对挪亚讲完之后，还是给人类120年的时间能够去反悔，但是人却没有悔改。所以在这个不安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去体会得到这个所谓的天启四骑士所有的状况，当从 地面上夺去太平的日子，当这个黑色主义也就是黑犀牛的事件对于经济的冲击，还有到了第四印的时候，这个死亡的出现，透过了刀剑，透过了瘟疫，透过了饥荒，透过了所谓的这个野兽。那只是对于野兽来讲，很多的教派还对于野兽的研究一直不停的在研究当中，甚至有人讲说在末世的日子，很多人尤其到了战争的时候，人根本就好像失去了人性一样，对于人类生命的屠杀根本不看在眼里的。小弟1996年就曾经到柬埔寨去，那柬埔寨有一个所谓的罪恶感罪恶馆，你可以去看到当时颇不政权整个在屠杀整个金边的人，当时的那几段一小段的时间总共杀了200万人。大家有没有想过，当那个政权一发布你们要撤出金边市，但是很多金边人讲说应该不至于怎么样嘛， 了不起是有一些政治意识的人被抓或怎么样，对不起，全面清杀。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有的人直接从这边钻过去，那个整个的场景还保留，最后一次被杀的人的他坐的椅子桌子床等等那些全部都可以看得到。你无法理解当人类如同野兽一样，所以你如果去探讨什么叫野兽，你能够对一个金边市这样子屠杀200万人，当你去看了那个场景，在屠杀的那个场景，你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去杀这么多人。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思考这些事情，就是当这个世界在面临的这个不安，我们看一个 COVID-19 才死掉多少人，但是来自于政治的一个屠杀竟然能够针对一个城市能够杀了200万人。所以很多人可能有到柬埔寨去玩，去玩的人很多都会去看很多的所谓的古迹，但是没有人会去看这个罪恶馆的。但是当你去看这个罪恶馆的时候，你去看到的会带给你的其实在那种屠杀的环境当中的那种强烈的不安。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整个世界面临到这样的一个不安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很多的状况，我们如何在不安的当中能够去追求来自于神的不安。那么人的不安，真正的不安，最大的不安是什么？第一个，失去财富。这个世代一样，这个常常有人这个为了劝大家理财，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发现这几年的情形很多越理越没财的一堆了，本来还有财越理就越没财的一堆。那为什么有的人在股票，有的人在期货，有的人在所谓的你没有去操作这些啊，钱也滴滴波起，这个整个的还有汇率，还有甚至现在玩比特币的，这个玩虚拟货币，人家已经告诉你它就是虚拟的，谁叫你要去玩。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在发现这些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从不动产黄金等等，像去年的黄金上涨已经是非常可怕，虚拟货币因为越战乱，这些虚拟的货币很多东西，那造成人的内心不安。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去受到这些的迷惑，如何在这种不安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越加了解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们请看路加福音12章，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34节，路加福音十二章34节，34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有人股票跌了3只之后，他就没心来聚会了；有人股票赚了3只之后，他也没有心来教会，因为他心里很快乐。所以，赢了股票的也没来教会，输了股票的更没来教会。因为都没有心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会在哪里。所以其实这个财是最可怕的地方。那有很多人投资了不动产，你现在看到去年整个台湾的不动产炒成这个样子，其实是很可怕。小弟提过一个例子好了，那我们找了集团的董事长，原本要去看那个林口的一块地，那一块地一看好之后，那时候开给我们的要当工厂的哦，大家注意哦，不是建地哦，当工厂的1坪20万。结果隔了一年之后，他忽然讲说：“哎，谢先生，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考虑那块地的。”结果去那块地问了，结果可请问大家，你们知道一年涨了多少？涨到70万了。那你怎么买？那当工厂的地70万，你怎么有办法？尤其我们传产行业赚的钱又少，那怎么突然之间从一坪，大家注意，是一坪哦，从一坪的20万涨到1坪70万，你告诉我，那你怎么去买那个？所以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会造成人的一个不安，你就会发现到，哎呀，早知道当时不要去做什么，我们干脆买不动产就好了。我告诉大家，这是真实发生的情形。那个在我们工厂旁边有一块地，小季在 SARS 那一年2023年，我去跟对方那个老板谈，那时候因为碰到 SARS， 总共1000坪，1坪99,000，他说要卖给我，那我赶快跟集团董事长讲，1000坪的土地很适合你在北部这边建立一个工厂或建立一个基地，所以应该去买。他说：“哎呀，这个我们家从来没有赚土地钱的命，我看还是不要好了。”结果他又在其他的地方买了一块地，结果他买的那块地从头到尾都没有涨。结果大家知道现在那块地一坪多少钱吗？现在那块地1坪150万台币。哦，所以其实像这种情形都会造成人的内心其实是不安的。千万不要以为不会不安，是会造成人的不安的。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一直在讲说，到底财富在哪边？我告诉大家，财富在耶和华那里。我们请看诗篇127篇，诗篇127篇， 诗篇127篇第一节，诗篇127篇第一节，旧约圣经755页，诗篇127篇第一节，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那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第二节，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我们觉得很奇怪，这个不是人在建造的吗？怎么是耶和华在建造？就如同小弟所讲的，那我一个好朋友，这个在林口买了8块地，在30年前就买了8块地，结果这位老兄从头到尾就是在追高逐低，最后整个获利了结之后，大家可以想象吗？他赚不到1000万，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所以其实如果不是神给的机会，人的赚钱或人在对于你的财宝的一个推期是不可能的。大家可以想象吗？一个两百多坪的地，小弟去看之后，从20万涨到70万，结果我这位大哥他买了七块八块的地，总共好几千坪，结果在最不好的时机他就买了地，按理讲应该他再多撑一下，结果他就是没撑，他觉得怎么放那么久了，他20-30年了都没涨，干脆把它全部卖掉，所以获利了结。他说：谢文清，我赚了1000万，所以请你们喝咖啡。结果等到他把所有的地卖完之后，就是林口的地突然间突飞猛进大涨的时候，我说有一天还是碰到他在喝咖啡，我问他，我一起喝咖啡，我说老大，你如果把那一块地留到现在，把那7-8块地留到现在会赚多少呢？不要再说了，如果那七八块地留到现在，我应该赚有超过50亿。但是他有没有赚到50亿？没有机会。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我们基督徒更加去了解到，其实如果不是神赏赐机会的话，你根本就赚不到这些钱。所以我这个好朋友，他有没有在地价最便宜的时候买到地？有啊，但是他会赚得到钱？他没有赚到钱。那么我就让我想到我在林口另外一个好朋友，那个其实他就是为人非常的善良，为人也非常处事也非常的就是非常稳重。那么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老谢，我跟你讲，我在林口买了300坪的土地，那时候原本想说我要盖个工厂，然后放个仓库怎么样。那么这样对一个善良的人，其实他一直很忠心的在他的事业，他每天7点就开门 做生意、他做5金行业的，每天7点就开门做生意，所有人都休息了，他开到晚上10点半 才休息，他也从不炒股票，从不买期货，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就是想买一个工厂放我的那个仓库。结果他买的时候买2万块钱，大家知道他现在那块土地一坪多少钱？那块土地现在一坪要100多万了。他说也没有用啊，我又不是要卖的，因为我还是要用来做仓库。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机会，人很多的机会乃是在于神。所以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聪明的也未必得资财，所以是乃在乎神所赏赐的机会。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那么建造人就枉然劳苦。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那么最近有一个好朋友在大陆，他说我要撤资了。我说啊，你在这边30年应该光是那不动产就赚很多钱了，拿很多。一共谢先生，你知道什么叫做空忙？你知道什么叫穷忙吗？我搞了30年的结果，现在至少就是没有亏着钱回了家，所以我这30年来在这个地方是空忙兼穷忙，所以我现在决定回台湾了。他说我来的时候是30岁，我也跟你一样，现在是要60岁回台湾了。我说你现在赚多少钱了？没有，这个至少保本的回台湾已经不错了。所以其实所有的投资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不是每个老板的投资都会赚钱，不是每一样的投资都会赚钱。我相信坐在底下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是当老板的，很多是当投资者的，是能够去了解到。所以所在乎的是什么？是神所给予你的机会。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但是现在的这种不安一样的带给世人很多无法理解的地方。举一个例子好了，全世界最有钱的 1% 的人却拥有全世界 47% 的财富，大家可以了解到吗？全世界最有钱的那 1% 的人，但是他却拥有全世界最有钱的，他们拥有了全世界 47% 的资产。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又莫名其妙的地方。我最近在看一个报道，因为刚好一直很想找一个工厂地，就在想到我那一天也在跟我们的同工理解到，台北教会我们这个地方是蛋黄区，我们大家知道吗？
光是在我们这个中正大安区附近，如果能够去面临到都更，
一个建平，不是一个建平，土地平一平已经跑到多少钱？现在基本上一定1000万起跳，大家知道吗？
所以我们台北教会的土地是非常之，
所以这个是产业。所以当有人讲到我们宣牧中心那块土地，中区、中南区、南区很多的代表弟兄姐妹说，那个谢执事那块地既然我们不决定要盖，应该把它卖掉。我说主耶稣给赏赐给我们的产业，产业是不可以卖的，你今天什么东西都生得出来，只有土地是生不出来的，而且蛋黄中的蛋海黄是不可以卖的。主耶稣既然我们没有盖成功，代表也有他美好的旨意在，我们就是把它留着，期待我们下次好好的规划，让这块土地能够得到更好的善加的一个运用。所以我们台北教会这边如果真的要都更，我们一坪土地一定是1000万起跳的，所以大家必须要了解。但是人的财富是很奇怪的，结果那一天看到 YouTube 上面在报道，那整个很多台湾的乡间，当大家觉得所有的不动产涨得这样的时候，我那天看到有一块土地，一个橘子园，2934坪，大家知道卖多少钱吗？还有那个里面的农舍啊等等，那要一起卖427万，大家能够理解吗？那个橘子园从都市开到那个地方也才15分钟而已，有2900多坪，快一甲的土地，但是他只要卖427万。现在到了我们台北市台北教会周边这边的土地，如果要来都更、要来收、要来盖的话，可能一坪是1000万起跳到1200万起跳。如果我没有记错，最近刚好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房子，因为都更的关系，它是2楼还是3楼，被收了多少钱？1亿多台币，1亿多台币，其实它的持分可能才10几坪而已。所以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的，当人积极赢取在所有的财富的追求过程当中，其实人无法去算什么的。所以真的所有的机会都来自于谁？都来自于神的。那小弟特别为了提到这个事情，在思考这个事情，在过年这几天在看整个这个所有的报道，当这个地球能够有到10000块美金的，大家知道吗？你已经赢了全世界 53% 的人，坐在这边的很多弟兄姐妹绝对是超过这个数字。当你有1到10万块美金的，又占全世界 34%， 所以代表10万块美金以下资产的已经赢过全世界的 87% 的。但是你还叫觉得我在台湾吃不饱穿不暖吗？所以人很奇怪的，人很多的财富是用什么攀比对比下的结果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当基督徒的必须要去了解到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那个道理。当一个人有10万块钱美金到100万美金的，整个的研究结果，全世界占有12%。那这样12%的结果，我们刚才53加34加12%，这样已经占了多少去了？所以全世界真的有超过100万美金的，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多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就更无法了解。尤其小弟在中国才长期在大陆待那么久的时间，很多的那种生活的感觉，其实他真的有钱没有？它是攀比下的结果。就好像昨天小弟跟一个商场的好朋友刚好在聊到2月4号5号我们要开会讨论一些事情，他说动不动就好像很多教会也无法理解，动不动我们就来教会要来改建，花 1.5 亿要花 2.7 亿要来花几亿几亿，结果聚会人数多少？150个人，安息日聚会平常晚上聚会20个人15个人，安息日聚会100多个人，领杯的时候200个人不到，结果说我们教会现在为了要改建，所以为了耶和华大发热心，所以我们要花 1.5 亿要花 2.7 亿要花几亿来建造会堂，对还是不对？所以那天小弟在总会开会的时候特别提醒很多代表，我就问了他一句话，也提醒有一个准备要花 2.7 亿盖教会的一位长子，跟他讲，我说你们教会的总收入多少？1300万，然后总支出花掉1100万，所以你每一年只有盈余200万，多出来的钱，这众弟兄姐妹奉献的结果，你多出来200万来，结果你现在要举债花2亿7000万去盖这个房子。很多人盲目的常常讲，哎，翻了圣经，主必震动万国，万国的财宝就一定会运来，结果第一个运来的都通通跑到台北教会来，哎，台北教会可不可以来，来台北教会募款，来台北教会能不能借我100万，这样对还是不对？这是不对的。我们刚才读这个圣经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那么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其实
财富的结果，金钱的结果，当我们不会去计算这些事情的时候，对还是不对？你1300的收入减到了1100的支出，剩下200万，结果你要去花2亿7000万盖这个教会。当总会去阻挡你，当有识之士的长职传道劝你不要去花这个钱的时候，你知道2.7亿除以200，你要花几百年才有办法还这笔钱。所以那个不是再留子孙，那个再留到大玄孙去，我跟你讲，钱都还没花完。那是教会跟教会之间大家的戒支是没有加利息，如果加利息的话，2亿7000万用最简单的4%利息、3%利息，你看光是一年的利息多少钱？你一年的有时候那个光是经常费就没有花到那么多钱。所以其实这种盲目的不停的在建造，对还是不对？是不对的。圣经里面提到把1000块钱埋在土里面，这个是把几亿埋在土里面。其实一个教会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边？宣牧工作。我们今天把宣道工作做出去了，把牧养的工作做好了，把一个已经10年没有来教会的带回来教会，把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把他带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连天上所有的众天使都要一起喜乐。所以当我们真正面临到了一个教会，我们是神的家，神的家最重要并不是在硬体多漂亮。所以其实在一些教会要建设的时候，有时候会问小弟意见说，谢执事你的看法怎样？我说教会最重要是什么？因为这是公众在使用的大环境，它叫做会堂。真正的教会是我们众弟兄姐妹，主耶稣所选召出来，所救赎出来的众弟兄姐妹，这个才是教会。那这个叫做会堂。我们会堂的建设最重要是什么？坚固、耐用、合用、实用就好了。不是你要把它做得非常漂亮，做得非常漂亮你就要看维保。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台北教会一年的维保就要花多少钱吗？光是一下子窗子坏了，那个坏了，这个冷气坏了，什么坏了，我们台北教会一年的维保就要花300万到500万左右啊。所以很多人这个闽南语讲说也要省也要抵，你现在花了2亿多把它盖起来，我告诉你每一年也要500万，10年之后这个坏那个坏，连漏水你都不知道花多少钱去处理。我们淡水教会那么漂亮，然后管风琴做得那么好，花了几千万。我那天跟李卫国执事在聊，他们有一个渗水点在准备，会怕那个漏水点会跑到所谓的管风琴这一边，光是那个维保费要花多少？500万，可能修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把教会把会堂不是教会把会堂盖得这么漂亮，你花了 1.5 亿花了2亿你把它盖起来的，但是你没有去算过它的维保费。就好像小弟上次在信徒会议跟众弟兄姐妹报告，我们台北教会所有的光是经常性支出，我们一年就要1600万台币，而且台北教会是很省着在用。我们安息日的中午，我们一餐每位弟兄姐妹是39.7块钱在准备我们的中餐。所以我们要去谢谢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炊事组的很多弟兄姐妹，这个省吃俭用的这样子把它计算来的结果，我们弟兄姐妹是39.7元来为我们准备中餐。所以真实的在建造的是什么？我们真实的很多事情的不安，你为了建造会堂而造成全会众的不安，对还是不对？是不对的。所以当那个长职听到小弟跟他这样算的时候，他吓一跳。我说你要去想，所以当有人跟你讲说他要奉献300万美金、500万，等收到钱再说，你不要没有收到钱你现在就先做了再说，那是不对的。再来，就算你收到了500万美金、1亿5000万，你现在要盖2亿7千，那1.2亿从哪边来？你现在教会只剩下1000多万，你还是要举债超过1亿多，你只是没有去算利息，你1亿多的利息一年就400万了，你知不知道？那还是银行利息的，你还不是民间利息。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要会去懂得，当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其实在这个不安的时代当中，我们基督徒在思考说的事情，我们今天在所谓的对于信仰的一个经营，我们要去了解到如何从不安到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平安。所以圣经不停提醒我们，你的财富在哪里，那你的心就会在哪里。小弟讲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事情，早上才跟我太太在讲，那上次在一个礼拜，因为是礼拜三讲到的，所以那个见证的，所以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并没有听到。去年8月底，小弟刚好到大阪去出差，顺便被深野教会邀请安息日去讲道。我一大早就看到一个国小2-3年级的小朋友，
他自己就来领施。大家知道吗？那一天是超级强烈台风，台风最强的时候。他住哪边大家知道吗？他住在神户呢，住在扣北呢。爸爸妈妈没有陪着他，自己一个人要搭着公交车，搭着火车，搭着那个什么地铁，将一个人赶到深野教会。我那天已经很早来，他比我还更早来，因为我要领会，我当然一定很早到啊。就他比我们更早到，不过那一天我们在深野教会碰到我们台北教会有十个人在那边，刚好不期而遇，所以那天我才不小心一站到台上才会讲，台北教会啊，对不起，因为什么？因为一半的聚会的人是台北教会弟兄姐妹，哦。他说我们看到那小朋友在带着领施，结果等一下带着祝谢也是他，国小二年级、三年级，所以我最感动的是什么？什么才是最大的财宝？你今天把你的下一代能够带到神的面前。他今天不到十岁的年纪，九岁多，自己一个人从扣北坐着地铁，坐着公交车，又换火车到深野教会来聚会，还在那边领施，领施完之后，等一下祝谢也是他祝谢。就是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这才是真实的，让我们在不安当中得到最大的一个平安。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事情，到教会里面，曾经有很多爸爸妈妈跟我讲，哎，谢弟兄，我的儿子不好好念书啊，谢弟兄，我的女儿不好好念书，我就这样跟他讲，话凯利贡吼，他现在还愿意来教会，你要感谢主。他如果连教会都不来，我跟你讲，他念到台大毕业，你完，人家哭着给我看，我跟你讲真的。所以其实我们要给小孩子最大的是鼓励啊。所以我们台北教会的青年，所以其实我每次看到社青们的聚餐，看到青年们的聚餐，看到他们能够这样子一起的团结的，然后一起的群策群力的在做教会的服事圣工，我们在座的长辈们是要给他们肯定，给他们鼓励的。就好像那天我们看到的特别的聚会，好，我们的年末聚会，我们就马上看到长老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司仪给他很大的鼓励，其实真的非常感谢主，这代表我们自己台北教会培养起来青年，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不安的过程当中，什么才是最大的平安？我们希望下午一起来探讨。